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后排影评。本节目呢是由喜马拉雅 FM 独家播出的，同时也可以使用泛用型的播客客户端订阅收听。今天呢，我跟我的老搭档 Muser，
大家好，我是 Muser。
我们呢今天给大家点评一部电影，叫做《社交网络》啊，《The Social Network》。哎，这个电影呢，前一段时间啊，塔伦蒂诺他接受一个法国那个杂志的采访。然后那个杂志问他说，那个最近十年啊最佳的电影是什么，因为昆汀啊在他以前他在另一个播客的节目中他提到过，说他认为十年的最佳的第二名是敦刻尔克。哎，然后当时呢很多人就好奇说，那你第一名是什么呢？昆汀就说了是这个电影。他说呢，这个电影是毫无争议的十年最佳。那今天呢，我们就借着昆汀的这个判断呢，我们来聊一聊这部电影啊，社交网络。这个电影呢是上映时间是2020年的10月1号是在美国上映的，片长呢是120分钟，它的导演呢是大名鼎鼎的美国导演大卫芬奇，然后本片的编剧呢不得不提，他是好莱坞的金牌编剧艾伦索金啊，他也是有非常多的非常杰出的作品，他应该是现在当前好莱坞最有名的一个编剧了。然后呢，本片的第二个首名编剧是本麦斯里奇，主要演员呢有几位，第一位呢是杰西·艾森伯格啊，他是本片的男主演，他饰演的是马克·扎克伯格。然后呢，本片的第二个主演呢是安德鲁·加菲尔德，他饰演的是爱德华多·萨维林，啊，是马克·扎克伯格的生意伙伴，也是社交网络啊，脸书 Facebook 的创立者之一。我们要介绍另一个呢是贾斯汀啊，丁布雷克啊，他是美国著名的歌手，他在本片中呢饰演肖恩·帕克。啊，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男演员呢是艾米·汉默，他饰演的是温克莱斯兄弟，啊，但是这个兄弟双胞胎呢，其中的另一个其实并不是他演的啊，他后来呢，就是导演觉得可能要把这个脸啊做成这个艾米·汉默的脸，所以另一个人就，非常悲催啊，只有身体没有头，啊，这是这么演员的这么一个情况。好，那本片的大众评分的情况以及媒体评分的情况，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啊，豆瓣的评分呢是 8.1 分。IMDB 的评分呢是 7.7 分，然后 MC 的评分呢是95分，专业媒体呢是更认可这个片子啊。那好，我们根据我们往常的节目流程哈，我们先简单的给一个评级以及理由啊。那 Muser 你来说一下吧。
好，这个片子一共其实前后看了好几次啊，就是最开始出来的时候看了一次，最近上次说要做这个节目，你说做这个节目就是是不是就是因为昆汀他说这个十年最佳？
当时我是在找那个片子嘛，我觉得最近有什么片子值得一说的，后来我就发现呢，这个好像互联网的这个电影特别的少，但是这个东西呢又是咱们近十年哈，咱们这个平常人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很有意思。这互联网电影吧，就是我不知道你看过没有，有一些电影也是关于互联网的，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就是那个 Her， 那个他
科幻片
AI， 对，
挺喜欢的。咱们可以有机会可以讲讲那个。
还有一些那个电影呢，就是有特别小众了，我不知道你看过，就那个 Unfriended， 就那个叫取消好友。
有一个讲的是暗网，对吧？他们买凶杀人，我看
你说那个是断线吧，叫 Disconnected。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它是完全就是基于电脑屏幕录制的这种电影，观众看到的就是一屏幕，你所有的东西都是电脑屏幕上的东西。真正的主流的哈，我们说的比较主流的这种反映网络生活的这种电影基本上很少，可以说那个社交网络是能够些许的反映出这么一个特征吧，因为它毕竟它是关于 Facebook 啊，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最大的一个网络社交媒体。对，然后你说的昆汀的事儿，正好是咱们在录制的前一天我看到了那个新闻。哎，我说这个昆汀居然把这个社交媒体评成了近十年最佳，而且是毫无争议，他说的是很有意思，我觉得就更值得聊一聊这电影了。
最开始刚出来那会儿看了一次，然后做节目就是又看了两次，一共我觉得这个片子就是从不论是从它的这个完成度，什么剧本啊、剪辑啊、音乐、教科书级别的吧，就之前看可能没有这么细看，就最近这两次看完之后下来觉得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电影，他把这个一个相对很复杂的故事他讲得非常清楚又扣人心弦，挑不出太多毛病，就是总体看下来之后我就还是给一个那个推荐观看吧，他没有一个好像始终缺乏最后那种就是直扣心灵的那种情感冲击力，因为他可能跟整个导演的这个态度也是有关系的吧，导演是一个可能是一种讽刺的或者是抽离的这种 态度去拍的这个片子，这个全程看下来就是特别的、特别的满，全程高能。因为我这个是相当的主观了，反正就是我个人的一个评级。但是就是从剧作上来讲，我觉得他从打磨的特别好，应该是用一种叫工匠精神吧，把这个片子，我都难以想象有电影能完成的这么精妙绝伦啊！这个确实是很震撼，从他的这个手法上，他拿过那个奥斯卡奖吗？这个片子
提名了奥斯卡最佳电影，但是输给了那个《国王的演讲》。这好像是被称之为是十年来奥斯卡最大的一个冤案之一。对，很多人现在看来，这个《光的演讲》这个片子跟这个片子基本上不是一个量级，
没法比了、
但是他居然赢了这个当年奥斯卡。
我觉得这是我看过的电影，你要说按照单位时长内的信息量拿这个作为比较的话，这个可能是我看过的信息量最大的一个电影了。你看三条情节线索，然后四个主要的人物，还有一些七七八八的次要人物，他把这些特别多的内容然后满满当当的塞到了这个两个小时里边。第一次看完之后绝对是感觉信息过载的，有时候你很多那些对白你如果不暂停下来仔细看，你有时候是跟不上的。这次看的最主要的一个跟第一次看的一个区别，就是更加深刻的领会了这个，一个是这种剧本的扎实，还是这种编剧这种功力，还有导演的这种剪辑的这方面，简直是鬼斧神工嘛，可以用。
对，因为它几乎没有多余的东西。
没错没错。
不是特别容易。
就所有的每一句话都是，就是没有一句多余的话。每一句台词每一个镜头它都是有所指的，而且都是有一些前后呼应啊。
那行，我来说一下我的这个评级哈。我评级肯定是两个大拇指，不得不看。啊，这不是说我那个追随昆汀马后炮啊，因为我一直觉得这个电影呢就是非常好。当时我记得我在豆瓣上看这个电影，看完以后呢，我就给了一个五星。我是有被感触到啊，被这个电影深刻的这个感触到，特别是它那个结尾，咱们后边可以说一下啊。
嗯嗯，
就是简单说一下我为什么给不得不看啊，是因为它呢，我现在看来啊，现在回看起来看来，它是一部关于这个新时代互联网对人的这个影响，以及一个商业公司如何崛起的这么一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电影。这种电影其实非常少见，我们看到就是很多这个电影啊。他们谈到这个互联网创业的时候呢，就是实际上是把这个东西作为一个道具，一个场景设置，所以很少有电影呢能够非常深入的去探讨这种商业公司啊，特别是互联网时代的这种商业公司，它的这种是如何崛起的这种东西。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互联网的商业公司它对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觉得应该有电影啊，有文艺作品能够去深入的去探讨一下这些公司是如何被初创起来的。这个他们这个创始人啊都是什么样子的。这因为现在我们现在看到中国的这个对互联网公司创始人，他们这个讨论一般是美化比较多。
因为这种互联网环境嘛，其实我觉得在美国也是一样的，他们肯定都是要做包装的，给自己美化。
成王败寇。
毕竟他自己掌握着这个话语权的一部分嘛，中国可能还不太一样。在美国肯定更自由，你没有那些，只要你不涉及犯法，你们在上面说啥都行。扎克伯格他肯定就是他有专门的团队来包装他自己在这个 Facebook 上的这些形象，是呈现出来的一个形象。其实就跟咱们现在看到的国内对于这些互联网巨头的这些人物的这些消息是一样的。
听说那个就是在非洲哈，人们就经常卖那些盗版书，然后那个在街头卖盗版书的时候呢，经常看到曼德拉和马云的书都在一起卖。啊，没看到这个中国互联网这个造神运动哈，这已经非常成功了这个。我觉得美国这个互联网公司其实它在整个舆论界也是把它作为一个非常新锐的非常进步的一种东西来就是认可的，就是也就是最近吧，互联网的一些对特别是对社交媒体的一些问题的讨论可能才逐步的有一些展开啊，之前它绝对是一个正面的一种英雄的形象啊去创立的，因为它代表着美国的一种创新精神嘛，是吧，美国梦，实现美国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例证。
没错。
对，这个电影就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从内部去窥探这个互联网公司啊如何崛起的这么一个情况。因为这种电影现在看来这个非常少见，而且它的这种影响我觉得应该是非常深远的。这个电影呢到最后你看十年之后它还是能够留在人们的这个心中哈，还被很多人认可，那就说明它是成功的。
嗯，
好，那我们就进入这个电影关键问题的讨论哈。我们先说一下就是这个电影的视听语言和编辑技巧吧。刚才Miller你已经说了一部分了哈，我再补充一下。 刚才那 Mulder 说了，这个电影的剧情脉络包括它的这个节奏啊、风格以及内在的这个逻辑，我们可以看到是非常精巧的进行了一些设计的，非常成熟的这个编剧手法啊，和非常个性的这个导演风格，它的一种巧妙的一种融合。电影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 dialogue， 就是对话。这个电影的编剧啊，他是索金，这个索金呢也是非常少有的，在他的所有电影中啊，他能够非常凸显出他自己个人风格的这么一个编剧，其实非常少见。因为我们看到其他电影哈，你很难注意到他的编剧是谁。索金的风格是非常突出的，就是非常机智、幽默、快速的这种频繁的这种对话。这个电影却有一种非常克制的状态下的令人深思的一种下沉啊，特别是在他的那几段没有对话的那些片段里边，我觉得尤其令人印象深刻。我觉得可以讲一个开头和结尾。这个本片的这个开头呢，被很多学编剧的人啊，被誉为是一个经典的范例。这片子开头大概五分钟左右，是那个扎克伯格和他的女友在一个昏暗的酒吧里边的一场对话戏，镜头非常简单，就是频繁的正反打，是非常常用的一种拍法啊。但是由于这个索金的这种编剧技巧，使得这个戏呢，从一开头的五分钟就可以感到是非常经典的一个啊，它甚至是决定了这个电影最后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脉络。这些对话啊，你看了以后呢，你就发现几个非常明显的点。第一个就是扎克伯格他这个思维非常跳跃迅速，而且呢他语速非常快，就是刚才那个 Mulder 说的信息量爆炸，这个方面就可以显示出来他是一个思维敏捷的一个天才。这也是符合我们对一般的互联网创业的这种非常 geek 这种人啊，他的这个创业者的一般的既有印象。然后第二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扎克伯格从他的女友这个对话，我们看到他永远是一副居高临下的一个姿态，他好像在这个教育别人啊，甚至非常刺耳的这种教育别人。从这方面我可以看到，就是他其实是非常自我的。
对，
从话题的几次跳转，他说到这个中国到处都是天才啊，都是 SAT 1600的人。他的女友呢就注意到了两个信息，一个是 SOT 他拿了满分，还有一个是中国有很多天才，他迅速又跳到了下一个地方。可以看到他是基本上从来不直接的接别人的话茬，就是自己说自己的，都是以我为主。他是看不起智商被自己低的人啊，甚至是一种毫无掩饰的一种鄙视。扎克伯格这个刚开头给人一个印象，
没错。
同时我们看到扎克伯格其实他个人呢又非常的敏感自卑啊，有两个地方可以表示，就是因为整个对话呀，只有几个地方他才真正的和这个女友有一个非常主动的非常正常的交流。第一个就是这个女友突然说到这些经营俱乐部的时候，她提到了说哪个最容易进，哎，这个她一下子她就被激怒了，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她都不搭她女朋友这个话茬，后来一发现，哎，好像女朋友是不是在贬低她，对吧？还说到她哪个最容易进，所以她就来劲了。然后后来又说到划船运动，她女朋友说，哎，你看，就像我们女孩那个很容易被划船运动员吸引，对吧？就像那个小女孩容易被牛仔吸引一样。然后扎克伯格这时候就突然又来劲了啊，说你疯了吗？啊，说我这身材我怎么可能是划船运动员呢？另一个说就是女友要跟他突然说要跟他分手，然后扎克伯格的就突然就非常震惊，就问他是不是认真的。你看到就是只有他女友在刺痛到他内心的时候啊，自尊心的时候非常敏感的时候，才会出现扎克伯格要真正正常的跟他对话的这么一个情况。看对话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感觉啊，就是我觉得这个扎克伯格他女友对话是绕来绕去，都不知道在说些什么哈，
不像正常的男女朋友的这个对话，他平时的那个情感是一个封闭的状态。然后他女朋友对他反应呢，就是就是有一次他说那个他要进那个 Final Club 是吧，然后他说，哎，我要介绍你认识大人物，然后他女朋友直接就爆炸了，后来就信息含量非常丰富，对他这个人的很多东西都能略窥一二。
他和人交流的时候，他实际上是不太擅长社交的这么一个人，思维敏捷，他是 IQ 很高，但是 EQ 不高的这么一个人，同别人说话的时候是非常不在意别人的感受的，他只在意自己的感受。被别人刺痛的时候呢，实际上在我们看来好像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交流啊，一个非常正常的，你比如说哪个容易进呢，对吧？说到那个划船运动啊，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把他给激怒了啊，但是等到他觉得你激怒了他要对别人进行报复的时候呢，他却说的是非常，就是你看他就是发现自己被激怒的时候，他为了他的自尊心，他是要立刻做出反击的。他女友在问他，在刺痛他第一下的时候，他就立马说， 对，我一个问题也没有错，他要表明我很聪明啊，然后他同时要鄙视他啊，你不需要学习，像这种话实际上是非常伤人的，但是对他来说好像他觉得这很正常，必优啊，是吧，你上的就是一个
波士顿大学，老子哈佛的，我靠，那都不入流那些学校。
当然我们可以说的这个就是索金他这个剧本啊，这么频繁的这么高速的这个对话当中，实际上他这个开头就塑造了扎克伯格同时在本片的这个剩余的情节当中的所有的核心要素啊，他都做了一个伏笔，这种效率是非常高的，而且非常自然啊。比如说在这个对话当中，他们先后提到了几个非常重要的电影中的点啊，第一个就是咱们刚才说的 Final Clubs 啊，这个几乎就变成了一个贯穿始终的一个东西啊，这种封闭性的邀请制的非常独特的这种俱乐部啊，就是他日后创立 Facebook 的这个核心的一个理念，实际上啊。而且他说他们在这个酒吧喝酒实际上是因为这个女友和保安熟知的缘故啊，这实际上也是在说某种非常独特的邀请制的这种俱乐部的这种概念。然后还有划船俱乐部、精英俱乐部，这又引出了他后面的这个对手，就是温克洛斯兄弟。
嗯，
因为温克洛斯兄弟正是划船的运动员，
对，
而且他们也是精英俱乐部中最精英的这个俱乐部啊， Poseidon 就是这个烤猪俱乐部的这个成员，这也是他这个梦寐以求进入的这么一种俱乐部啊。为了刺激女友啊，他说就是说哪个容易进，他反击的时候呢，他带出了他的好朋友爱德华多啊，他说你看爱德华多那么聪明，他一个夏天挣了$30多万啊，但是他想进这个俱乐部又非常难进，来力证一下这个俱乐部确实非常难进啊。同时他又把这个将来对爱德华多的这个嫉妒啊，又埋在了这个他的这个话语当中。更重要的就是他最后这个他的女友 Eric， 就是在 Erica 在他决定要跟他分手的时候呢，在离开酒吧之前对他下了一个判定的一个结论，可能是将来会非常成功啊，但是呢你永远就是一混蛋啊。这个又和之后的那个剧情，那个律师助理啊在会议室中最后一幕对他说的那个话有个非常紧密的一个呼应啊。
没错，
所以这种做法就是说，这个剧情虽然非常的复杂，让你看起来眼花缭乱复杂，而且这个信息量密度非常高，但是它就是又是一种这个环环相扣的一个逻辑啊，让人在这个极其快速的交叉剪辑和节奏当中呢，其实也能比较完整的掌握这个故事的主要脉络。本片呢，其实它你要真说这个编剧啊，它其实就是围绕着 Facebook 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啊，这么一个故事展开的，这么一个点展开的。可以发现这个编剧在处理剧情的时候呢，它是严格的按照大情节的这个电影去设计的啊，尽管这个索金他在写剧本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打乱了时间线，是吧，他是同时安插了两场诉讼听证会，
对
啊，然后又安插了一个不断的这种闪回啊，看似眼花缭乱，实际上这就是对节奏的一种控制啊，这个剧情的起承转合非常清楚。
刚才你说到他其实三条线看的时候，其实这个东西是一般情况下是会给这个观影者带来一定的这种信息负担的或心理负担的，是吧，就是很多人会觉得，哎，怎么这时间线跳来跳去的一会儿。但是我们其实从这个片子的观影体验来看，它非常清楚，就是它并没有说想去要去刻意的去考验观众的这个智商或者是逻辑顺序啊，这种把它打烂。当然了，有个大的悬疑了，就是你就好奇他们怎么就是从好朋友到最后对簿公堂了，怎么还打起官司了，这是一个大的悬疑。但是中间我觉得他并没有像很多像那种像以前诺兰的那种风格一样，就是把它剪的那种支离破碎的，让你去脑补。
他这个戏啊，其实他还遵照了一个那个日本的那个导演黑泽明他的《罗生门》的那个剧情设计，就是他并没有真正的说这些这个听证会上啊，我们所看到听证会上这些情节以及他闪回的那情节到底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啊，包括就是每次闪回然后回到这个听证会上，这个扎伯格第一句话就是这些不是真的，就是直接给你一个感觉，就是你不知道，好像不知道到底是谁说的是真的，但是这个剧情又发展又让你好像非常清楚的知道哪个是真的。
扎伯格那些话呢，我觉得就是因为从整个的这个片子看起来，你发现扎克伯格是一个非常非常擅长于这个言辞辩驳的这么一个人，他会抓住对方的一点点那种思维上的或者逻辑上的漏洞，直接拼命的攻击，让你哑口无言。这个倒是我一般看起来我都会觉得都会理解成就是闪回的那部分是真实发生的，然后扎克伯格他如果是博士的话， 他就是打嘴仗呗，他的这个性格各方面都展现的是比较充分的，你在这个上面也很能理解他。他是一个非常打官司的那个
实用主义，
对对对，非常非常厉害的在这方面。
你看这个结尾啊，他这个风格跟开头完全不一样，对话的密度啊，到结尾可能剩连十分之一都不到，对话极其简单，就是两个人就仅简单的说了一些话，那个律师就告诉他你和解吧，对吧？跟他们在这儿打这么长的官司没什么意思。紧接着跟他说了一句，你不是混蛋，你只是非常努力的想成为一个混蛋。然后这个镜头呢就对着扎克伯格给了一个近景，然后就看着他那个电脑屏幕，他在搜他的第一任女友 Erica， 就这个他的 Facebook page， 然后在那个添加好友，然后不断的在按 F5 刷新，最后就是一直在显示这个 F5 刷新，然后就响起了那个披头士的那个歌，
对
You are a rich man 好像是那个歌，然后就开始响起那个音乐，然后就不停的看他在刷这个刷新这个页面，看看这个 Erica 到底通过没通过他这个好友请求，然后这个片子就定格在这儿啊，结束了，然后就出了那个字幕。哎，你看这个结尾就跟那开头完全不一样，它是一动一静啊，这么两个非常精彩的一个对比。不，有些人很喜欢它开头，就刚刚我说的啊，这个开头已经成了各大这个电影学校啊，他们在剧本课上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经典课程，就是讲这个社交网络开头五分钟的这么一个开场。但是对我来讲哈，我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最打动我的实际上是这个结尾，它体现到了这个扎克伯格啊，他内心深处的某种东西，就是在这个结尾中体现的非常淋漓尽致，就是他依然在乎啊，他女友对他的看法，对吧？想跟他女友有什么东西，他对这种真正的人和人之间的这种关系的渴求，哪怕他现在成了亿万富翁，对吧？他现在创立了世界上最大的社交网络的这么一个公司。他依然在乎跟他的反正就是前女友的这么一个关系上的这么一点东西，对吧？然后一言不发的坐在那儿，这个给我印象非常深刻啊。
没错，他那一刻就是又褪去了他那叫什么盔甲，全都卸下了，然后把自己的那个，
他显示出他那个他非常脆弱的一面，
对，暴露在这个镜头面前，而且也是交代了他其实。你看他折腾这么多，他其实他这个原动力，或者是说他整个这个创业之初折腾这么多事儿的这个初心吧，或者我们叫也始终放不下这个东西。他而且他的这个行事逻辑就是，那我只要牛逼了，或者是我成功了，你肯定会回过头来找我的。他是内心有这么一个东西。酒吧里他本来想去和解嘛，想跟，结果直接被狂喷了一顿。他第一反应就是我们要扩张到那个波士顿地区，我要把周围那几个学校都给占领了，让他好好看看 Facebook 是啥。他想通过这种方式来重新赢得这个女孩。我觉得对扎克伯格来说，从小就是一个变成天才，然后又一路考进了哈佛，他要想尽办法要通过自己的聪明才智，他觉得我这么有能力，我为什么这种事儿干不好？他积攒了很多的这种内心的不满啊。通过创业这个事儿给迸发出来了。
对，你看那扎克伯格就是他，你看他这个电影当中他实现了很多他的目标，对吧？他是这个人执行力非常强，而且他非常聪明。他在自己实现既定目标的时候，这种非常确定性的目标的时候，他有一种非常强的一种掌控感，一种非常强的一个就是成功的一个心态，就是他一定要把这事儿做成。但是可以看到啊，一个人在商业上的成功以及包括他事业上的成功哈，跟他对人跟人之间这种复杂微妙的关系两回事儿啊，并不是说你成功了或者怎么样，你就一定能够得到啊某种亲密的这种关系。可能扎克伯到最后他也没法解开这么一个结啊，他觉得好像原来自己这个做了这么多东西，还是在内心深处有那么一点越略微的有点在乎啊。他创立这个网站，至少是电影的角度哈，创立这个网站啊，创立这么大一番事业，他的初衷跟这个女孩的关系依然没有得到一个明显的缓和，或者是一个最后依然也没有解开啊，这是一种好像是一种非常无奈的一种悲剧英雄的一个结局啊。在这个电影中他创造这么一个小情节，让人看来就是就非常有意思。
要不然他就是一个单纯的讲他怎么创业的，他如果没有最后这个，对，没有最后这一笔的话，整个的他这个故事基调也不一样了。其实我觉得我当时感觉出来他是有一点这种讽刺，就是你想他创建的是一个关于社交的这么一个网站，但是其实他本人并不擅长
社交，
非常不擅长社交。就从那个女孩，就是跟那个香帕克睡觉那个女孩也能看出来， 对这种成功人士也是司空见惯，你就睡就睡了啊，你是肖恩帕克啊，那我那个挺惊喜的，然后也没啥，就是扎个头发进去洗澡去了，那所以人家也不会因为你、就
是哎、你知道那个女孩是谁吗？你知道那个演员是谁吗？
我、哦、不知道，你说就跟那个那个肖恩帕克睡，
跟肖恩帕克睡觉的那个，就是斯坦福的那个学法语的那个女孩，那个演员是后来演了《五十度灰》啊的那个女主角
哦，好吧，
对，就是刚才你说那个，就是扎克伯格，其实这个电影当中把扎克伯格塑造成了一个反英雄啊，你不觉得吗？他是一个反英雄电影。扎克伯格其实是有一点像反面角色、大反角的这么一个形象。扎克伯格来讲，他描述的就是一个众叛亲离的这么一个领袖之路啊，就是扎克伯格是如何走上领袖地位的。他把他所有的能背叛的人全部背叛掉，是吧？全部都处理掉，包括他唯一的好朋友，就是那个萨弗林啊，埃德瓦多·萨弗林。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肖恩·帕克啊，他曾经崇拜过的人，最后也被他非常无情的扫地出门。啊，就是他就是这么一个人，所以这个电影如果是从这么看的话，他其实有点像，就是那种，黑色电影，就扎克伯格他的目标一开始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就是电影当中开头也说了哈，就是如何在一群 SAT 1600人就是满分的人当中哈脱颖而出，也就是说扎克伯格后来啊，他在这个采访当中啊，真实的扎克伯格评价这个社交网络这个电影。他抨击这个电影的导演，他说好像导演不明白哈，在现实生活中他觉得我创立 Facebook 就是为了泡妞为了性，他说我有这么肤浅吗？他大概就这意思啊。他说这些人难道不明白，有些人创造一些东西他就仅仅的就是想创造一些东西啊，他是这么一个说辞。其实我是不买账的哈，我觉得他这个说辞可以更进一步说，其实他并不是想创造什么东西，他是某种程度上是要脱颖而出，他是要寻求一种认可。
对，
我觉得可能这是，这个电影表现出来的一个目标，其实也是暗暗的啊，含在了扎克伯格这个真正的本人的心目当中。其实，如果你真的说自己要创造什么东西，就是为了创造的话呢，你很难解释他在真实生活中很多所作所为的这个事件、啊。我们可以后边在后续当中说到。还有一个就是扎克伯格的价值观，这个电影中他是被抨击的啊，你看到他是钢铁直男。他觉得这个啊，女孩，他就是说跟 farm animals 就是牲畜啊，他们多次开玩笑，还有他在他的博客当中曾经写到哈、啊，女孩和牲畜这个对比，做一个玩笑，后边还可能对他有点不利。这个情况，你说你难道真的能够就是完全的指责扎克伯格是他是一个唯一的这个坏人吗？你可以看到这个交叉剪辑当中哈，特别是第一场听证会，他跟那个萨弗林的听证会，然后在交叉剪辑当中呢。多次出现扎克伯格是如何创立这个网站的那天晚上，他喝着酒是吧，在博客上泄愤啊，在骂他的前女友，同时呢他在搞一些黑客活动去创立这个 FaceMash。 平行剪辑当中你可以看到是一个 Final Club， 应该是啊 Phoenix 俱乐部当中的这个女人是被这个公共汽车运过来的啊，他们其实就像牲畜一样被运过来，然后在那儿裸体跳舞啊，然后在一群男的围观当中亲吻啊，什么搞一些这些东西，其实你能说他周围的人不是这样吗？好像成人也是这样，把这些女生都变成了牲畜啊，也是在这些 Final Club 里边，他们也是这么一个角色。他这一点是非常深刻的，他就接触到扎克伯格，其实他的价值观是身处他所在的那个环境的影响，就是在哈佛大学这么一个知名学府，他的那种阶级的差异，包括那种就是。因为他是一个中产的犹太人嘛，是吧？他想进这种 Final Club 是非常难的。然后又可以看到贫富的差异，又可以看到这种精英属性的所谓的这种堕落，人的这种疯狂。其实这个很明显就是可以看到导演对哈佛大学这么一个态度啊，他们这么一个环境的一个价值观的态度，其实非常令人玩味的。
也能看出来，他其实是对所谓的这些所谓的声誉啊，或者是那些东西，对他来说是一个就是传统权力的象征。他自己是作为一个这种反叛者，或者是这种搅局者的这种身份来出现的，他是来踢馆的，是吧？就是因为你说的这种，其实往深了说，其实反映了是美国的这个阶级固化的这个问题。我们看四个主要人物，他跟那个肖恩·帕克。 相当于是属于从这个圈外想努力跳到这个精英圈子，对，他们是想完成这个逆袭，所以他们是野心勃勃。你看这四个人里边也可以简单的分为就是叫 old money 和 new money 之间的这种争斗吧，是吧，就是那个两兄弟和爱德华多其实都属于应该是家境比较殷实的，是吧，他们就没有那种就是把自己可能也有野心吧，但是他们会稍微收敛一点。其实我中间挺不可思议的，那俩兄弟他们招募了他之后40多天人都没露过脸，他们还一直能耐着性子在等他。这个一般的这感觉应该都早就撕破了，早就去当面去质问了或者怎么样，早就把他踢出去了。但是这俩人就是是吧，他们标榜自己是这个哈佛的 gentleman 嘛，他们总是有一些处事的这些的，而他们就没显得就把自己的那种欲望就完全的展露在外边。然后扎克伯格就是属于你能看出来他是绝对的野心勃勃，他就是想把你们这些人，他刚开始是想进入这个圈子，然后当他发现了一次机会，诶，这个东西他来请我来做，那还不如我自己来做呢，是吧，他抓住了这个机会，然后以极高的这种执行力，极快的速度，直接就把人踩脚下了。然后就是那他其实是信奉一种叫做弱肉强食或者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这种深入骨髓。中间有一个例子，你看他在那个听证会上，我就印象特别深刻，那两兄弟的那律师他说，哎，你那前15封 email 你都不提这个网站的事儿，你第16封才提。然后扎克伯格直接说，哎，你们都在浪费我时间，是吧，只值得我最小的注意力，你们这个屋子里所有的人都没有能力和创造力来完成我和我同事在 Facebook 做的事。他就是赤裸裸的能力上不如我的人，我就可以把你们就踩到脚下。当然他对那个香帕克的那种崇拜你也看出是他这种逻辑下面的这种一体两面嘛，是吧。他们吃饭他说是那个迟到25分钟了，扎克伯格说啊，他一个19岁就创办那个 Napster 的人他是有资格迟到的，他是这种逻辑，哎，比我牛逼的那就就做什么都可以，就不如我的人那就好好享受被我踩在脚下的感觉。他是一种就完全是成王败寇的这种思维。
文克洛斯兄弟他们是老贵族，他们有老贵族的那种范儿啊，就是说尽管他们是上层阶级，对吧，他们是处在这个食物链顶端的，但是呢他们又保持着某种好像那种礼仪啊，某种秩序啊，在非常平稳的去对待这个下层啊。我们看到这个他们是彬彬有礼，然后那个谋定而后动啊，他们是这种情况，他们永远是不紧不慢啊，然后充满这个对规则的这种尊重啊，他们应该说是一种传统的这种企业家，就是老派的那种做派的企业家。而面对这种没有什么规则的这种领域啊，面对这种非常野蛮的这种啊闯入者，实际上他们是束手不策的啊。你看他们这个非常无奈，然后去找律师要告他，然后又闯到那个哈佛大学校长的办公室啊，寻求某种援助。你可以看到他们就是他们这种东西，就是说他们保留着一种风范，就是觉得虽然你是狗，但是我不能我也跟你对着咬啊，对吧，我是贵族。
不能比这个下限，是吧，还是得保留一些自己的底线。
你看他们第一次听说这个网站是在 Crimson， 就那个他那个校报上看到这个网站的这个消息的，那个印度裔的那个合伙人就说，哎，那我们就赶紧给这个校报提供材料啊，就是说我们不能就是说弄得好像就是说他这没有争议一样，赶紧挑起矛盾跟他对骂。
他哥哥
文克洛斯兄弟他就我们不能跟他对着干，把他变成一个骂战，对吧，这样对我们是不利的。最后他忍无可忍，是在本片都进行到一半以后的时候，他就决定，哎，不行，我们要告他，说这个实在是受不了了，他这个行为。他们就开始对簿公堂，就产生这个。其实这个事件也是我在看完这个电影第一遍的时候，我非常感慨的一点。我就说，啊，说这个企业创业当中的这种东西也能被作为一个，就是这个知识产权保护，类似知识产权保护的这么一种东西哈，后来可以用来告这个扎克伯格，这点我非常震惊，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好像在中国几乎就不存在，是吧？这种抄袭真是太普遍了，这还能用来告别人吗？是吧？但是这个东西好像这个电影里边就变得非常正式，哪怕是一封邮件，哪怕是一个对话 啊，都变成了呈堂证供，最后开始定义你占多少股份，这非常严谨和非常一个，就是有迹可查的这么一个行为。这个美国这个体制，虽然可以说互联网体制没有什么规则，但是碰到法律面前，好像还是有一定规则去在能框定它，能够去真正的界定啊，到底谁拿多少钱，能占多少股份啊，最后的利益如何分配，这点好像还不是真正的那种啊弱肉强食的那种规则。
最终还是要回到这个法律的框架里面来解决这个，最后都是赔了钱嘛，退钱了事。
对，你说到这儿，你看我就特别感慨啊，你说互联网企业哈，特别是在中国，你都有个名词叫 C2C 嘛，就是 Copy to China。咱们这些企业啊，它的原罪啊，它的这种抄袭、盗版、那个侵犯隐私啊，
没有人来追究，
就垄
断，早就被洗白了，可能
啊，还有对，还有当年他们那种流氓软件的那个劫持，对吧？还有很低俗的那种内容，这特别明显啊，对吧？你看流氓软件，咱当时那个用电脑的时候，哪个人没有中过招啊？中过病毒，中过插件，或者是被无意当中就安排捆绑安装了一个什么软件，对吧？对，抄袭，你像那个新浪、雅虎啊、QQ 啊、百度啊、淘宝啊、人人啊，这哪个是原创的？都不是原创的。所以这种东西好像在咱们这儿，它就不是一个什么问题，就完全变成了一个文化了。啊，当然它也有很负面的影响啊，就变成了大量的同质化啊，包括这个所有的企业都是用免费啊、用娱乐啊、用性啊去狂揽这个用户去进行一些营销。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咱们企业中这种经常存在这种所谓的这种狼性文化，实际上给我感觉好像还不如那个这个电影中他描绘的那个，就是美国的互联网企业初创年代的那个，就是那种还是有一定规则的那种情况。
嗯，我觉得在这个比如说 copy 啊、抄袭啊，或者使用新山色、啊、这种东西来吸引用户上，可能中美都差不多，差别可能主要在于对这个法律的这种对吧，美国那么长时间它发展过来，它对这个知识产权保护啊这方面应该它是有一个比较长的历史的积累的过程，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它好东西都没有，尤其是咱们之所以山寨大国，这个也不是浪得虚名嘛，反正总有这么一过程。以后咱们的就是真正的原创的东西多了，就是价值高了，自然而然它这些是要被要慢慢发展起来的，可能确实现在还没有到那个地步。但是我总体感觉互联网作为一个，你在中国可能看得更明显，它是一个大型割韭菜现场，是吧？就像你刚才说的，谁都中过招，然后中招之后呢，你就可能警惕了，你下次不再中了，你看这东西你根本就无视它或者怎么样的。它没有一个机制出来保护这些下面的人，它总有它那个利润去刺激它做这些事儿。可能在美国可能会相对好一点吧。他可能会出台法律来保护，可能会有诉讼啊这种机制，可能更
对。我觉得现在中美文化，中美的特别是在互联网的这种文化，其实是很不一样的哈。咱们现在是这个短视频呐、啊、直播呀，咱们是这种东西是吧？在美国好像还是社交网络那个为主的那种东西，它还不是说是像咱们现在已经彻底变成了这个即时满足啊，五秒高潮，就这种产品为特征的这个东西。它可能还是稍微传统一点，这个另从不好听的话说，就是他们这个娱乐性啊，还是更停留在一个过去的这么一个层面上。
我觉得它是就是光谱比较更宽一点，然后它的那种
对更
就是前浪死在沙滩上的那个时间会长一点，它不会说像中国这样一个什么东西火了，然后直接就拍死，把前浪给拍死了。对对对，给取代性的，它可能是一个周期性的逐渐更替的这么一个过程。
我现在我再补充一点，就是那个温克洛斯那个兄弟哈，我刚才想到就是说，你看他们啊，为什么他们干不过扎伯格呢？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并不是计算机方面的技术专家啊，他们都不会编程，对吧？我们这个电影中提到了，他们得依靠扎伯格这种技术人员去创业，这个去搞这个创业。这样的话，在互联网的这种早期创业当中，他们往往是受制于人啊，因为互联网毕竟它是基于编程的嘛，对吧？是基于代码的这么一个产品啊，所以我觉得他们哪怕他们有这么一个 idea 啊，他们也可能真正的也没法建立一个像 Facebook 那样的啊基于网络的社交网站。即便扎伯格啊不抄袭他们，或者是没有 Facebook 啊，也不一定是他们创造这些东西。 只能说 Facebook 它是刚开始就是基于真实社交的这么一个属性的创意，他们是还是有很大贡献的哈。你毕竟你这个邮箱用了邮箱地址来识别你自己的身份，包括住在这，其实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做法，是吧？因为你只有这个大学的人，你才有这个邮箱；你只有这个公司的人，你才有这个公司的邮箱后缀，是挺聪明的。但是这个想法本身，它可能光靠这个想法还不足以创造 Facebook， 还是要需要扎克伯格这样的奇才，这样的网络奇才吧。但是另一方面说哈，这个温克罗斯兄弟他们也不是那个商业上的一个低能的人，你可以看到他们确实是商业悍将。因为这两个人啊，后续我们可以讲到哈，这两个人在2013年的时候把他们首先是赢得了这官司啊，赢得了很多钱，然后他们2013年又把大部分 Facebook 给他们的钱呢又融资购买了比特币啊，就2013年，然后在后续的2019年中两人赚了2亿美元，就光这个比特币哈，就是他们那个大概投资了1100万美元吧，然后赚了2亿。同时他们现在也创立了一个著名的比特币交易平台，叫那个 Gemini， 这就是这两个人创建的，现在是最大的这个比特币交易平台之一，
都不吃醋、
也是很厉害的。实际上你也不能说他们就是
对这个片子里面把他们俩这个塑造的稍微有点面啊，有点就感觉是
有点就是说有点那个
有点迂腐，有点
身体强壮啊，但是脑子不太灵这种。
对对对对对，然后被人家算计了也不知道，就是
对这个电影的后边当中呢，我可以看到就是扎克伯格他创造的这个 Facebook 实际上是把人们都变成信息了嘛，是吧？都把别人明码标价变成了某种信息流。同时呢，他是在这个创造过程中，他跟那个硅谷不谋而合啊，他在跑到硅谷就把这个 Facebook 做大，然后变成了一个真正的一个信息集合体，也就实现了他自己那个宏伟目标。扎克伯这方面确实有非常大的这个先见之明吧，所以看到现在 Facebook 规模这么大，对吧？全球这么多用户，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罕见的一个网络奇迹。甚至他其实是应该是比咱们国家的这个网络巨头哈，电商 QQ 微信这种东西，我感觉好像是更
复杂，规模更大，
一种更宏大的一种，
在全球的这个用户都很多，但没有局限在美国嘛。片子里面肖恩帕克跟他说，你啊，我给你带到两个 continent 上面去，我把你这个，好像他们现在用户超过20亿了是吧，你想想这多可怕。这个我觉得人类历史上都没有出现过这个这么大规模的一个，地球一共70亿人，20亿人上 Facebook， 这太可怕了这个。所以到后来他其实也有点，就是很多问题都是后来新衍生出来的，因为你这个规模太大了，之前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东西，所以好多东西也是确实是产生了很多各种各样的问题，是吧？
其实我觉得现实中这个 Facebook 的发展其实更印证了这个社交网络这个电影对马克扎克伯格本人的这种映射。你看现在所有的人和所有的社会关系啊，他现在按照 Facebook 那个设计都被映射到了这个网上，至少是从表面上啊，这些关系都被映射到了网上，变成了数据。然后当人们呢，就是为了避免现实生活中的这种社会活动，它毕竟是很多时候很繁琐很复杂，对吧？充满着这种猜测呀，以及这种无可奈何的这种情况。所以呢，就是有一个这么一个将人和人的关系彻底信息化的这个渠道，很容易就变成了人们逃避就是真实社交的一种社会生活的一种替代品啊，它借用了某种现实生活中的这种社交活动信息的外壳，就是实现了这种基于社交的基于真现实社交的这么一个在网络上的一种游戏，它将人们从现实生活的社交活动中完全抽离出来了。不是社交了，实际上它是一种，我觉得是另一种东西。它已经跟那个现实中的社交不太一样，它完成了就是现实生活中对电子信息娱乐方式的一种沉浸式的一种投入。你看现在哪怕人们在现实聚会当中哈，你跟同学聚会或者是跟家里吃饭的时候，
刷手机，
可以看到这种拿着手机刷朋友圈、刷微信、刷微博，就变成了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对吧？都变成了这个低头族。所以哪怕是在真实的社交活动中，人们也放弃了真实社交的这些种种的这些，
从网络入侵到真实生活，是吧？反噬了这个真实社交，
所以就变成了一种人的异化嘛。
我觉得就是因为他们，一个是他设计的这个出发点都是为了让你上瘾。我觉得这帮人吧，就是我感觉他们就是利用一种叫做他发现了一个某种机制，或者是人的内心的一种， 比如说就像这个片子里揭示的，最开始就是说上大学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泡妞，就是为了认识漂亮姑娘，然后看她选什么课，我跟她坐在那儿，这决定了你大学生活的一系列的这些举动，这可能是一个深层次的这种内心驱动。然后呢外面再加一系列的就是关于人脑的这些最新的前沿，就是人怎么对这种刺激，人脑是一个特别，就是你看这些社交信息，就是新的信息进来，你马上其实是会分泌多巴胺啊，或者是有一种化学物质是给你这种正向反馈的，然后你就像嗑药一样不断的要重复这个行为。他们发现了人的这些我觉得其实是弱点，他把它抓出来然后加以利用加以剥削，这个是我觉得这些互联网企业就是特别不厚道的地方。但是他们你看就是在扎布格这种人的这种理念思维下，那他肯定是想尽办法来利用这一点。人怎么在我的这个上面停留时间越多，或者是我能有更多的用户加到这儿，我就是不断的扩张，充分的利用这。其实在中国也是一样的，我发现是吧，因为你现在有了这个手机之后，基本上每个人无时无刻都在接触这些信息，我怎么用这些信息来抓住你？它是抓住了这个人的一种内在的一种先天的需求和弱点，然后使劲来利用它，来剥削它，才导致了好多人。你看很多，其实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这些互联网巨头，他们CEO 包括当时那个苹果那个乔布斯，他就说过我绝对不会让自己的孩子来碰 iPad 这些互联网公司巨头，他们自己都不想让，他们知道自己设计出来那些产品是出于什么目的，他是对这些东西心存警惕啊，力量太大了，你要是没有一定的这个自控力或者是反思的这种能力，你肯定是要被卷进去的。
它实际上是什么嘛，就是这种电子产品，这种网络产品，它实际上是一种让人们啊生活在，就是很多人都说嘛，叫信息住茧嘛，像一个那个
茧房，信息茧房是吧，
就沉浸在自己的那种舒适圈当中啊，就避免任何现实交流当中的尴尬误解呀啊各个方面，对吧，他们就是你现实中哪一点最舒服，哎，这个互联网产品就拼命的在剥削你那个舒服的那个
点，他们管这个叫 feed，
避免你所有不舒服的点
不是投喂食物，它是投喂信息，投你所好，
实际上就是实现了你自己的一种内卷化吧，就是你实现你就已经没有其他可能性了。当然中国这个情况有点不太一样，因为那个中国好像人人网代表的这个实名社交网络好像是解体了哈，基本上就是已经消亡了。现在这个熟人网络主要是由微信来代替的。然后陌生人的这个社交呢可能是由微博啊或者是抖音啊，由这种东西它来取代的。当然都一样。因为这个但凡是这个网络社交当中哈，人是不需要负责的，不需要有那种特别的那种诚恳，因为图片可以修嘛，对吧？发言你可以改啊，你的所有这种信息都可以编辑，语音呐、视频啊都可以撤销，你躲在网络后边不用负责。网络社交对人们来讲呢是有目的性的、有选择的，甚至是可以修饰的啊。当那个我们每次你看去饭店吃饭的时候，都要先拍张照片啊，要发图，对吧？然后旅游的时候总是要在最好的那个景点呢，哎呀，要拼命的拍自拍，满意的照片，对，发到这个朋友圈的群里边，或者是精挑细选，自己平常其实根本也没怎么认真读，对吧？但是你想让大家看到，好像你读了这个文章，是吧？然后你就分享到这个社交网络当中，我觉得这个其实特别可笑。你可以想想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我没看到，那我是谁呀？我是我在网络环境中经营的人设呢，还是真实的我呢？是吧？是谁在定义我呢？这个东西就是可以看到，人们就变成了信息的一种努力的一种符号。我每次想到我这点，我就觉得我们现在这人类这个信息生活，实在某种程度上实际上是很可笑的。实际上这个东西已经变成了一种形式，我们所有人都是演员啊，比这个现实当中的演员，演的还要拙劣。因为现实当中你不可能一直演，现实中的社交，哪怕你要演，你也很难去避免自己在某种程度上一种真实的一种真诚的流露或者是分享，是吧？这种时间你没法重来的，对吧？这很多场景你是没办法，你是一次性的，你不想让大家看到的地方你也会被大家看到。所以这个东西就让我看到这个互联网这个对我们这个人的这种生活的这种改变实在是太大了。
我自己感觉倒还好，就是你真正的实际上真正的社交中 那拼的可能就是真实的演技呗，就真实的演技。你现在在网上可能开辟了另外一个舞台，或者是另外一个侧面，大家需要啊，编辑像你说的文字啊、照片啊，那个，但是
还要再演另一场戏，
对，
演、啊、
另。对他加了一个平台，可能这个东西的影响力可能确实是现在可能还看不到，尤其是我看美国已经有相关的研究了，就是 Facebook 出来之后，这一代的这些年轻人的对他们的这种整个的生理啊、心理啊，然后各方面，好像目前来看来是不容乐观的，因为在你十几岁的时候，一个是自控力还没有完全成型，然后你反复的接触这种短平快的这种东西是对人是不利的，就是是有损害的。他们看出不管是就是长时间使用社交网络是对人的不管是情绪啊还有真实的这种社交能力啊各方面都是
退化吧。
对对对。就像你说的，它其实是一个模糊了这种真实跟虚拟之间的这种界限。好多人可能就完全放弃真实社交了，就完全泡在这个上面，感觉上自己是，但是实际上真实社交中的那种很多细节是你没有办法投射在这个屏幕上的，对吧？你包括两个人面对面说话时候的一种，
对对对，
你看对方的表情，他的这种肢体语言，你的这些语气或者是停顿这些东西，你全部都消失了，它离真实很
近。就你看现在咱们工作当中啊，这些社交工具，这些社交媒体，一方面便利于咱们工作，对吧？有时候是沟通的这个比较重要的工具，但是另一方面，你说很多程度上，我就甚至在想啊，这真的是效率的某种提高吗？就是这种特别便捷的这种通讯，特别便捷的这种交流方式，它实际上产生的是另一种东西，它甚至是打消了你的这种就是能够带来的一些这个效率上的提升。你比如说咱们日常生活中有多少时间都是在不得不去回复一些微信啊、微博啊以及其他的这种社交媒体上的信息，对吧？我们占用了多长时间在不停的在开手机在看这个微信，对吧？在看回复，然后再给别人发信息，再收信息，
实际上降低了你的效率。
这工作当中，对，你看你在干一个工作的中，你要无数次的被微信电话或者其他东西打断，不停的有人在迫切的要求你当时就给回复的这种东西。
这其实想到一个就是现代文明发展的一个悖论，就是你效率一直在不停的提高，但是你感觉这个工作是无穷无尽的。你提高效率之后，本来提高效率的目的应该是让你有更多的这个闲暇时间，提高工作效率，但是好像并没有往这个方向去走。效率是提高了可能，但是好像人也被压榨的更厉害了。
增加了很多别的东西。你看现在咱们那个网络会议那么频繁，对吧？你说有多少会议是真正必要的呢？好像很多时候就是为了因为这种工具的方便性，它召开了这种会议，占据了大量的时间。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刚才你说的那个啊，就是人们好像对现在这个信息时代嘛，什么信息更丰富了，对吧？人们更能够轻易的了解自己身边的人所想所得，通过社交媒体，对吧？但是另一方面，你们觉得现在这种所谓的这种信息流哈、啊，这种推送这种东西，其实也挺可怕的，就是他把人们都封闭在了就是自己所已知的这个信息空间里边，而不去扩展他的这个边界。就是像这个如果没有推荐算法，如果没有这个 Facebook 那个时间流，对吧，类似这种东西的时候呢，人们可能被迫的要接受一些自己不爱听的，或者是自己觉得有质疑的啊，就这种东西，你可能被迫的要去思考一些别的这个信息渠道啊。但是自从有了这种科技手段之后呢，你可能大量的接触的就是自己已认知的这种东西，它实际上是加强了你自我的一些某种这个信念啊，甚至是在很多程度上是某种偏见。其实你要真说信息时代这种开放性带来了人们的知识的这种丰富性，那我觉得好像这个方面体现不出来，它只能体现出人们这种狭隘的这种意见。你包括 Facebook 就是前段时间他们所出现的啊这种假新闻啊，这个 fake news 这种东西啊，甚至是那个俄罗斯利用这个社交媒体去影响美国大选，创造很多很多的机器人啊，去投其所好的去喂给你信息，去夸大某种东西，甚至是编造某种符合你所想象的这种假消息，好像更印证这一点啊。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由这个技术带来的一体两面的这个问题，因为你刚才就是咱们说的这种信息茧房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根植于人性当中的，不管在哪个年代，不管有没有互联网，他都是更愿意去相信他自己内心的这种已经确定的东西。 但人好像就是大脑有这么一种过滤机制，就算你是生活在前互联网时代，你也能发现大量的这种人，他是会自动的忽视跟他信念不一致的这些信息，然后他发现有什么跟他一致的，他会主动的去加强。但是互联网时代来了之后，把这个弱点给放大了，我觉得是，就是有反思精神的人，或者是有这种，他确实是更便利了，他能够找到更多的信息，能够打破他原来的信息茧房。这
没错，
两方面都加强了，我觉得就是，所以我们现在能看到，就是好像有偏见的这种在互联网吵架的人越来越多了，可能以前就是那批人他们在太遥远了，是因为我们听不到而已，是吧？
对，我觉得你说这个情况其实最终还是表明一点，就是如何用这些信息，如何用这个工具，还是在于你自己。
没错，取决于人自己
本身。这工具帮不了你太多忙，这只能是你自己去如何去用的问题。好，那我们最后再说一下这个外延部分的一些趣闻吧。就是我觉得这个电影里边哈，这个社交网络中这个法律问题非常有意思。啊，我还专门查了一下这个法律问题的一些具体细节，这个电影反映的其实非常的精确。刚开始可能大家都有这种疑问啊，就是说，就是像温克洛斯兄弟他们所称的，就是一种邀请制，利用邮箱注册这玩意儿也能成为一个受法律保护的这种专利吗？啊，实际上并不是，就是一般的这种想法，这种 idea 其实不受法律保护的，法律只保护具体的这个 idea 如何实现的这个手段。也就是说扎克伯格在电影当中，他在听证会当中他反复说的哈，我用你们的 code 了吗？我没用啊，是吧？你能够找出来一处我用你们 code 的这个情况吗？他没用啊。所以在这个方面来说呢，温克洛斯的这个指控是毫无道理的。但是也不是说温克洛斯的这个指控呢在法律上没有根据，因为只有在合同当中啊，在合同当中这种 idea 是可以受到法律保护的。因为这个合同他们虽然没签正式合同啊，但是他们实际上是有一个口头合同啊，这也是片中温克罗斯兄弟的这个律师啊，反复在听证会当中所要问的这个诉讼策略啊，就是你虽然说你封闭式的邀请制的这个东西哈，它不属于知识产权范围，但是可以通过明确啊，扎克伯格当时确实跟双胞胎兄弟存在这种事实的这种合同啊，来用这种合同来起诉扎克伯格侵权，这是可以的。所以这里边有几个问题，这也是反复争论的焦点。一个就是说，这个合同双方是不是已经都知情啊？知晓这个情况，并且是自愿的？就具体来讲，就是说利用学校邮箱啊注册，形成一种真实社交的这种独家性的这种社区这个创意啊，是不是双方都理解啊？那明显双方都理解。然后电影中的律师反复在问啊，扎克伯格，你是否当时就同意了啊为双胞胎兄弟工作？这个扎伯格在这个电影当中就非常不情愿地回答这个问题啊，他不停地在绕圈子，因为他知道这很关键，就是一旦他承认了啊自己当时已经同意为双胞胎兄弟工作了，那实际上就是已经等同于他认同了这个合同。所以 Facebook 这个到底最后是不是侵权，他有相似性，对吧？然后扎伯也提前知晓这个啊这个创意，这个案件就是成立的啊，因为你在这方面证明以后呢，就可以说明扎伯格确实是侵权了。可以看到这个电影当中的这个法律问题是相当严谨的，这个我觉得他们很有可能是用了当时的这个听证会的原始的这个素材啊写的这么一个剧本，我觉得相当扎实这个层面。还有个就是这个我们看到爱德华多他在现实当中确实和这个扎克伯发生很多矛盾啊，做了很多不利于公司运营的事儿，但是这个股份因为公司的管理人哈，在法律上，因为扎伯格找的是公司的律师嘛，让他签那个协议。实际上，法律上这个公司的管理人的这种律师团队应该对他本人也负责啊，不应该诱骗他签署任何不公正的这种协议啊。所以，如果公司股东想起诉爱德华多干了很多不利于公司的事儿，那他们必须拿出确凿证据，否则的话，一般来讲，公司管理层呢，他会拿出一个所谓叫经营判断规则来保护自己。一般来说呢，这种举证责任股东方其实是很难赢的啊，因为这个东西啊，就是管理方啊，他会干很多有风险的事儿。这样的话呢，你要真的说他们这些风险都是罔顾公司利益的话呢，很有可能会阻碍这个公司的正常经营。所以一般来说，爱德华多赢面确实比较大。那么扎伯格给他这个和解费其实也是非常合理的。
得了多少钱？
他这个是有保密协议的，所以没有公开。但是温克洛斯兄弟，他们是对获得了6500万的和解费，这个还非常有意思， 因为当时呢，他们的这个律师很激动，哇，说6500万，就你们这 idea 都能值6500万，觉得他太激动了，觉得他们占大便宜。但是当时就是现实当中啊，温克罗斯兄弟非常的愤怒，就是哪怕这个和解费他们也非常愤怒，因为他们好像一开始就不是为了钱啊，钱当然很重要了，但是在他们看来这是关于一个公正的问题，所以他们始终觉得自己这个创意啊，对 Facebook 来说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所以他们觉得应该比这个6500万还多，因为当时 Facebook 已经价值非常高了，给他们也就是千分之几的这么一个股份。但是还有一个事儿很有意思，就是这个温克罗斯兄弟啊，他们刚开始是试图拿到6500万的股份，不是现金，因为他们自己也不傻嘛，他们知道股份的拿到 Facebook 股份的 Facebook 一旦 IPO 以后上市以后，那他们不就更多钱了吗？但是后来那个 Facebook 就不同意，所以他们双方就妥协到了价值4500万美元的这个股票以及2000万美元的现金啊。但是 Facebook 实际上扎克伯格又在这儿耍了他们一招，就大概只给了他们自己认为的啊1/3的价值的股票。这个当时就是说他们分了125万股，但是当时他们认为一股值大概值35美元。根据 Facebook 内部的秘密的审计报告，也是后来他们知道的哈，其实当时一股份大概只有9美元左右。所以说他们也又这个地方又被这个扎伯坑了一笔啊。这个股份放到今天那个我查了一下 ,Facebook 股票是225美元一股。这部分股票价值 2.8 亿美元。
嗯，
也就是说现在这个股份已经翻了好多好多倍了，哪怕没有4500万啊。所以这个温克罗斯兄弟应该说是也得到了相当的赔偿啊，尽管他们自己不满意。当然这个他们上诉还有一个理由非常关键，就是扎克伯格在大学时期的计算机硬盘上有大量对他极为不利的这种，就是当时应该是啊那个通信即时通信的那个历史记录对他非常不利。他在这个通信记录中多次辱骂那个温克罗斯兄弟啊，对第三方吹嘘自己啊获得了4000个学生的个人信息啊，他说哎呀这些人太傻了，居然把这些信息都告诉我啊，我都不知道他为什么要给我，可能是出于信任吧。就是他经常在这个 IM 这个信息当中跟别人吹嘘这些事儿，可以看到啊，这个方面就是扎伯格这个人是非常功利的，这也引出了他之后的那些剑桥分析公司的那种信息诈骗呐、啊，包括那个隐私泄露啊，在这儿都能找到源头。扎伯格还干了一个非常让人看来就是非常卑鄙的事儿啊，就是他擅自更改了温克罗斯兄弟在 ConnectU 就是他们自己的版本的 Facebook 账户上的这个个人的身份信息和注册和备注，他想抹黑这个温克罗斯兄弟，在里边还加了很多，就是说我讨厌黑人呐、啊，什么就是大概这种话。然后同时，就是温克罗斯兄弟当时把那个他们的诉讼案件呢报给了这 Crimson， 就是那个校报。然后扎克伯格居然他想黑这个校报记者的这个邮箱，他去查了查这个校报记者的这个 Facebook 的密码啊，试图用这个密码去登录他的这个邮箱。啊，但是没有成功嘛，所以当时温克洛斯兄弟他觉得，哎，我拿到这个硬盘，所以如果有这么一招的话，很有可能能取得诉讼胜利。但是很可惜，法院没有站在那边啊，法院就觉得
温克洛斯兄弟是怎么拿到他们那个硬盘的？
因为当时那个Facebook 不是要上市嘛，他上市之前呢，他要雇佣投行再雇佣一些人，对他这个公司进行全面的这个包装，这里边就涉及了。要消除以前的这些所有的这些信息啊，这些信息当时这个硬盘就不知道是什么途径泄露到了外部啊，就被这个温克罗斯兄弟拿到了，
相当于挖黑材料呗。
对对对对，所以扎克伯格也不是小天使啊，
我觉得但凡是对能把这个生意做得这么大的，那绝对不是一般人，心思太多了，都是。而且我还看到他的，好像他特别崇拜那个奥古斯都。就罗马那个皇帝，当时说他跟他老婆度蜜月的时候在意大利，然后他老婆调侃说我们有3个人度蜜月，还有奥古斯都，他跟各种奥古斯都的雕像合影。
你看现在这个 Facebook 发生了这么多事儿，那个艾伦索金他在接受采访中他还说，我感觉这个写一个续集是非常可能的一件事，而且他觉得这个料足够他写一个续集啊，因为 Facebook 后来发生了这么多事儿嘛。我觉得如果出来其实应该是也能拍出很经典的这个东西。
哎，其实咱们刚才说那个前面说他那个创业的原动力，这个片子其实是把他放到他追他前女友那个事儿上是吧，这个片子里刚才也谈到了他把那些俱乐部啊那些 声色犬马的东西，其实通过他的视听语言表现的特别明显，他其实就是在反映这个性，在整个包括那个肖恩帕克，他是一个花花公子嘛，他讲了维多利亚秘密那个发家史啊什么的，无处不渗透着这个性的这种存在。我就想到那个弗洛伊德，他其实有一个那个泛性论，性欲就是一切嘛，一切发展的最根本的原因，性的力量必须要得到施展，如果受到压抑，人就会得神经病。但是这种性的本能力量是可以转移或者升华的，他甚至就是说人类社会的这种所有的发展和文化创造都是性本能向外乔装打扮之后的一种变形的这种方式。我应该上大学的那时候接触到这个他这个泛性论的，当时我第一次碰到这么离经叛道的这个理论，当时我觉得解释力超级强，太强了。对，当时我的感觉是，你像好多这种艺术形式，包括最明显的就是舞蹈，是吧，舞蹈跟这个性的关系可能是最紧密的。为什么小时候看不懂舞蹈，就欣赏不了它的美感，可能就是还没到年纪呗。你在十几岁到三十来岁，可能就是一直到你获得这种稳定的两性关系之前，这个性的这种动力确实是非常非常强的。其实你在片子里也能看到他们这几个为什么被女孩拒绝，对他来说有那么大的刺激，这好像是一种生物本能。你包括那个肖恩帕克在里边讲，哎，我为什么那时候创建了 Napster， 是因为我女朋友跟一个那个曲棍球队的队长给跑了，然后给我戴了绿帽子，我的一怒之下我就一定要干点什么事儿来。就是好多时候你要说，我为了成就一番大事业是怎么样怎么样，对这个背后的理由这那的，好多时候可能就是很简单，就是出于这种很真实的理由。我觉得这个片子里把这点表现的特别特别真实，特别可信。
他那个很有意思，你看那个爱德华多啊，他不是在一个酒店里边，然后他女朋友就指责他说你是不是分手了还是怎么回事，然后他就说到这个他的 Facebook 那个叫status， 然后上面写的是你是什么 single 还是什么，他说哎，你这个我们都交往这么长时间了，你居然这个状况怎么是写的是这样啊，然后那个爱德华多说我都不知道 Facebook 有这么一个东西，然后那个他女朋友就非常震惊说你作为一个 Facebook 创始人，你居然连这么大一个功能就不知道。所以当时我在想 Facebook 他把这个东西公开化做到了网上，这不是容易引起很多很多社交真实社交当中的矛盾吗？
对，他这一点他是作为他一个主要的卖点，他那时候不是坐在教室里百无聊赖嘛，然后他那个室友也是后来一个主要的创始人之一，他获了 5% 的那个股份，叫什么 Dockwich。那个人过来就问他，哎，你知道那个女孩她有男朋友吗？那个我还有没有机会？然后他突然一拍脑门子，然后马上就冲到自己那个宿舍去改代码，就是他要加上这个功能，他增加这个叫做关系状况，还有你的性取向，然后他马上就决定上线。他意识到这个东西是他抓住了这个人性中的这种不变的这种渴求。你好多时候你是没有办法去知道这些信息的，是吧，你现在把它通通的晒到网上，这就是他把就
是
一些隐秘的这种需求把它全都挖掘出来了。对。
对，这是建立在 Facebook， 它是一个真实社交网络。它不是匿名的，所以这个东西就厉害了。
但为什么在国内居然没有一个类似的这种，我就不太理解这个校内啊，或者人人倒闭了，没有一个后继。
有啊，
我不知道是不是彻底黄了。
我觉得校内网主要是它后来出现两个东西，就跟你说的那个，一个是微信，还有一个是微博。我觉得就彻底瓦解了它的这两方面，就是陌生人和熟人社交的这么一个需求。结果它就变得可有。
但是你看，
因为学生嘛，学生你总得毕业嘛，对吧？毕业了以后就好像就离开。
但一直有学生呀。你现在在校的学生还是数量，这个用户群也还是挺大的。
对，可能对中国学生来讲，一旦出现了微信和微博以后，可能就不需要人人了吧？因为你这个社交网络可能很多时候往上面
有一定替代性。
咱们当时上人人那会儿不是有说法嘛，就是开玩笑嘛，上人人就是一个就是泡妞，还有个就是偷窥自己的这个前男友前女友这么一个渠道。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可以说到那个就是贾斯汀·汀伯雷克，他那个表演那个肖恩·帕克也给我印象非常深刻啊。他因为他是一个歌手嘛，我一直不知道他这个演戏是什么样。
这仨演员都特别好演的。
爱德华多是那个加菲尔德演的嘛，加菲尔德就是那个蜘蛛侠嘛。但是他这个加菲尔德在这个戏当中啊有点受限，就是你看到这个电影啊，他你真说有点缺点，就是这个一个重要角色就是爱德华多，他本人是什么样的其实咱们并不是太知道。因为这个电影当中呢，爱德华多的出现，他的每一次出现都是因为扎克伯格对他有需求啊，每次都是扎克伯格说我们需要什么什么啊，或者他来安慰扎克伯格分手了啊，或者是他要给扎伯格处理什么问题的时候才出现的啊，并没有真正的了解这个爱德华托他自己的想法，他自己的感情，他自己对这个事儿是什么，到底是一个什么真实的态度，好像对他这个表演有一定的局限，但是他处理的依然是非常好的，特别是这个在庭审当中他突然转头说我是你唯一的朋友啊，那一点演得非常好感觉。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对提莫雷克这个表演，哎呦这个简直是太疯狂了啊，这个他表演这种就是花花公子简直是轻车熟路，也不知道是他本性演出啊还是说他就演得好。
应该是中学那会儿吧，他那时候最早组那个什么超级男孩，我就知道他了，后来单飞也是应该是一线的吧，超一线这种是吧，然后他跟那个布莱尼。
他现在也算超一线。
对，演的那是光芒四射，尤其配合那一段，就是他们吃饭第一次吃饭那段
啊，就是肖恩马拉松。这个电影配乐也很厉害，你看刚开头那个配乐，我觉得特别有特点，就是一个钢琴的一个独奏啊，然后马克扎克伯格在黑暗当中奔跑，就是跑回自己宿舍嘛。
那段特别像那个芬奇拍的那个美剧，那个纸牌屋。
就是扎克伯格他当时导演放那个音乐，他是钢琴的一个单一的一个旋律。然后出现了一些非常怪异的一种敲锣打鼓那种声音，非常怪异，就就这种给人感觉一个非常玄妙的一种感觉。然后后边他又用了大量的电子音乐、摇滚乐、
电子乐。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他那一段，就是赛艇那段，他用的是那个佩尔金特组曲里边很熟的那个山神殿那个、哦，但是他是用的电子版。那段剪辑也特别好，就是先一个远景。哦，再拉到那个两个赛艇的交替，然后最后给特写，包括那个运动员的表情动作，然后那个汗滴下来，那些眼睛特写，一直到最后那个结束，他们那个欢呼雀跃，这边失魂落魄，那一段的剪辑是完美的，跟那个音乐的节奏能配合到一起。大芬奇以前也是拍那个、
就是、
拍音乐电影的，拍 MV 的，对，
所以他对音乐选择真是太到位了，这个非常的精准。你看到那个大卫芬奇，他对这个演员的把控同样就是非常出色嘛。咱们刚才说到这些演员是吧，跟那个拍摄当中也不是特别一样，因为大卫芬奇好像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所以那个一开头那第一场戏就是扎伯和女友对话，咱们说那个很经典的开头是吧，他们拍了99遍、差一遍到100遍。导演他对这种有点偏执了啊，他的这种要求非常高的。当然这个导演也很有意思，我记得有一次看那个花絮当中啊，他说导演对索金说这个今天上午拍完，下午我就不来了啊，你来拍下一场戏。然后索金以为是开玩笑的，结果没想到哈，下午大卫芬奇真的不来了。然后那个索金就一片恐慌，然后他就戴上那个导演帽子就拍。他拍那场戏应该是就是他那个扎克伯格创立 Face Mesh 的时候，他把这个网站发给那个其他同学，然后其他同学在玩这个游戏，在对比两个女生的这么一个场景。可能就一个镜头，然后那个索金好像拍了两条，就说行了，这个拍的不错。然后他那个副导演就告诉那个索金说，你要就拍两条就收工啊，这大卫芬奇非把我杀了不行，你最起码再拍个20条。然后那个索金说，我觉得第二条非常好啊，已经不需要再拍了。然后后来没办法，他就告诉那演员说，就按第二条演啊，再演个10遍左右。然后就又拍了10条。这个努力
能感觉出来，确实是不容易。
我最后再说一点吧，就是你看那个大卫芬奇，他实际上他的电影就是非常注重色调嘛，对吧？这个电影的色调运用也很有意思，就是导演他在运用色调的这个变化，非常明显的暗示了，就是在哈佛大学的时候，他们是一种古典的朴素的这种暗红色啊，然后在到加利福尼亚之后呢，就是到公司之后呢，就变成了一种阳光夺目的一种非常鲜艳的一个。色调就形成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它就是这种色调，它就暗示那种古老的、绅士的，就是关于传统价值观和一种非常新的啊、非常激昂的，也同时也很野蛮那种价值观一种激烈的碰撞。 大卫芬奇以前的电影都是关于凶杀案的，好像他就觉得别人都觉得你是不是就拍这个，哎，你看他来个，一个是先拍了一个返老还童，然后又拍了一个这个社交网络，
对，
开拓了他的这个边界。但社交媒体时代这个脸书它代表的这种人际关系一种深层的矛盾，实际上也是大卫芬奇关注的一个